是辛苦了一年，终于可以休息的日子。那又是呢，攒了一年的钱，在此时终于可以大手大脚采购的日子了。那过年前的大街上呢，是熙熙攘攘，人是熙熙攘攘，商店的生意呢也是非常的红红火火，马路上常常是张灯结彩的，在上海。所以呢，再多的郁闷和不如意也被这节日的气氛给冲淡和稀释了。那这是对大人来说，对小孩子来说呢，那过年就更了不得了，有压岁钱可以拿，有好吃好喝的，没有什么油水的肚子，在这些日子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吃了。那么还有的就是能穿新衣服，那以前生活水平不高的，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那么对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就是盼星星盼月亮，掰着手指头来算日子的。当年初一一大早把那件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份快乐和满足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想这也是小孩子对幸福这两个字最初的感性认识了。可能啊，你现在会认为哦，那份儿时穿新衣的幸福已经远离了，但是呢，请不要太早下结论哦。每一个属神的孩子都有一件从神而来的华服，人是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来缝制的，但神呢却是用救赎公义圣洁和他本体的荣耀来缝制这件衣服，为的就是要给他心爱的孩子穿戴上，就像雅各因为爱约瑟所以给他做的那件彩衣一样。那当我们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们就变样了，我们变得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那么首先我们变得与众不同了，也就是说我们被分别出来了。那么这个与众不同呢，它有两个体现。第一个体现在我们的身份不同了，大家根据圣经啊就可以做一个了解，我们在信主前的身份是什么？是愚顽人、罪人、贪爱世界的、坐在黑暗里死荫之地的。我们在信主前也是拜偶像的，可能有人会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从来不拜，但是呢其实也拜，而且拜的也是三位一体的，那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在以弗所书中，保罗形容信主前的我们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与神的约无份的时候，那么与什么有份？那自然就是与他的愤怒、刑罚、诅咒和审判是有份的。因为我们曾经是属世界的，我们与这个世界如胶似漆，是豺狼配虎豹，我们曾经只着眼在今生。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罗隐啊，可能光听这个名字呢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有一句诗是脍炙人口的，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我还是查，我一直以为是李白写的，后来一看原来是罗隐写的。那很多人啊，他就将这句诗呢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为什么？因为他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洒脱。那既然作为人，我们不知道明天他会发生什么，也没有办法掌控或者摆脱所有的劳苦愁烦，那索性就豁出去了，我们上海人说横竖横的，尽情地享受现在的快乐吧，就算将来要承受痛苦，那至少现在的享乐也会在将来漫长的痛苦中带来一丝甜蜜的回忆吧。所以大家就都及时行乐吧，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描述的世人的心态，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第二点，我们曾经只遵循世界的法则， 世界的法则最突出的一条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那我们变得对弱者毫无同情心，取而代之的呢，就是一种非常扭曲的逻辑思维。这些人没有本事，运气也不好，所以他们受苦呢是活该的。那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而神所要求的怜悯、公义，统统都消失了。那我以前是拜菩萨的，拜假偶像。那我就当我看见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我就会有一种以佛教那种想法来说，他们这辈子在这里受苦，为的是因为上辈子他们作恶多端，所以呢用这一辈子来还上一辈子的债，因此呢我不要去打扰他们，也不要去帮助他们，就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用这一辈子来还债。我不打扰他们，不去帮助他们呢，其实是一种善行。这就是假偶像、假宗教把我们的眼睛都给蒙蔽了。那么我们曾经又乐在最终。有一个年轻人问老牧师啊，为什么你说罪是重担？在我看来，最终之乐实在无穷，哪里就重了呢？然后老牧师就问，那你说50斤的担子重还是100斤的担子重？那年轻人说，那当时当然是100斤的担子重了。那牧师又问，那你说如果分别把50斤的担子和100斤的担子放在一个死人身上，哪一个会叫他觉得重得受不了？那青年哈哈一笑说，他是个死人，所以50斤和100斤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牧师就给出了答案，照样的，一个在灵里死了的人是不会觉得罪是重担的。那我们从前的状况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的啊，个人都死在罪孽过犯中，每天追逐的就是最终之乐，即使知道前面是万劫不复，也在所不惜。或者说的更确切一点，就是我们宁可在将来喝下一个海洋般大的神的愤怒，也一定要在今生品尝那一滴最终之乐。罗马书1:29-31向我们描述了各样的罪。他写道，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谤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那我以前啊，在信主以前呢，可以在每一项上都打勾的，因为不知道这些都是当死的罪，只当呢是正常的人性，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做。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吃，我不是因为饿而去吃，而是因为特别的馋。那发展到后来呢，就是对食物有一种极度的贪婪，每天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我要去哪里吃，我要吃一些什么。那么因为这份贪婪，所以造成的恶果是什么呢？很胖，人变得很胖，然后呢每次相亲都不那个成功啊，而且呢血脂也不正常，血糖呢也是上下起伏。那时候很年轻啊，才20出头啊。但是感谢神哦，因着主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件衣袍，如今的我们算是脱胎换骨了。我们的身份变了，变得不再卑贱污秽了。我们现在被称为什么？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是那承受产业的，是主的羔羊，主的心腹，蒙神拣选的。那弟兄姐妹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从此是属基督的，转而要效法主基督。以弗所书5:1写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也意味着我们开始思念上面的事了，不再思念地上的事了。又意味着我们和神的关系变得亲密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呢双方都享受这样的甜美。 就像雅歌那里面所描述的那些特别美的话语一样。那我相信啊，大部分人啊都应该有过初恋的。初恋那是呀，美好又纯洁，喜欢就喜欢了，没有什么不良动机，也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差不多就是全身心扑到了那段感情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见了之后难舍难分，天可崩地可裂，此情永不变。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初恋，也只是非常有限的部分的折射出神对人那种完全完备完美的爱。神那么爱我们，我们当如何回应呢？这个是第一个体现不同。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我们的三观不同了。三观嘛，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世界观，我会读四节经文啊。诗篇89:11，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哥林多前书8:6，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约翰一书5:19，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大家看了这几节经文有什么感想？真糊涂了啊。其实呢，信徒的世界观要从四个方面来参考。首先，世界真正的主人是耶和华神，他所造的一切尽都美好，小到一棵草，大到浩渺的宇宙，轻到一片雪花，重到一座大山，都能够彰显出神奇妙的作为和他的荣耀。那么其次呢，世界原是美丽的，只是现今因着罪被玷污了，所以充满了不公不义。再次呢，我们作为信徒却要持守盼望，因为晓得神掌管一切，也晓得他是信实的神。那么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亲近神的创造，比如真善美，但是呢要远离世上的罪恶。这个是世界观。其次是人生观。那么人生观呢，两节经文，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那我们大家知道，人生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人生意义、人生方向以及人生目的。那么借着这两节经文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正确的人生观应该是什么。人生目的做事要达到的效果就是为主而活。那么人生意义呢，做这件事对人的影响显然就是荣耀神。接下去最后的就是人生方向，向着标杆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价值观。价值观只有一节经文，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如今啊，作为信徒啊，我们价值观的指向诚然是主基督的，所以呢，主应该占据信徒生命的中心，应该是我们心所向往、眼所仰望的，也应当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无法取代的宝贝，更应该是宁可付上牺牲的代价 也要持守住的那个道。那我们在信主前的三观与现在的相比，就显见的是歪曲的。但是因着主医治的大能，我们现在重又变得神志清醒了，借着圣经知道了基督徒正确的三观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对比呢，就能看出基督教的三观与世俗的三观它有着本质的完全不同的差异。就好像义和不义、黑暗和光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相争的，也是对立的。那么刚才讲的是第一大点，然后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们是尊贵荣耀的，那同样它也是借着两个方面来体现出来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职分是尊贵荣耀的。那每一个人在信主前呢，都有自己的职业啊，比如员工、学生、主妇甚至老板等。那么信主之后呢，虽然以前的职业还在，但是现在却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那就是祭司。那职业和职分还是有区别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职业呢，就是主要只服务于社会，并且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的一个工作，可以借着面试、竞争、选择，也就是说可以凭着自己的学历啊、能力和经历来获得的工作。但是职分就不同了，职分一个人他不能去选择或者通过竞争上岗来获取一个职分，而只能从在上掌权者的手中接受这一借着设立而来的职分。希伯来书五章四节就写道，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那么从彼得前书两章九节我们可以看到，我读一下，很熟悉的篇章，上面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这节经文呢，就可以看出神赋予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并且啊，借着这个职分要我们做什么，其目的呢又是为了什么。那当我们只有职业的时候呢，人生的目标就是为自己、为家人、为钱、为名、为利。但现在有了这个尊贵的职分之后呢，人生目标就要发生改变了。如今我们是为基督、为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为了做盐做光、为荣耀神活出基督的样式。那这个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谈谈一个次序的问题。保罗在这一点上，保罗是我们当效仿的榜样。那保罗他的职分是使徒，他的职业呢是支帐篷的，而且呢他的职业是在他的职分以前，但是呢每次写信的时候他都是说使徒保罗。这里呢就有一个信息传递出来，那就是在神的眼里职分远高于职业。我们首先是祭司，然后呢才是员工、主妇或者老板等啊，学生。当我们把这个顺序摆放正确了，我们的心就变得不一样了。约翰一书两章十五节写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当我们把神赋予人的职分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世界自然往后退了。这是因为神叫我们晓得职业只跟随我们到今生为止，而职分则包括了今生和永生。那我首先是神的儿女，其次呢才是主妇，所以呢我的心首先应当先顾念天上的事，其次才是家务事，要先做完主工，然后呢才去做家务， 当然了，这不能成为我偷懒不做家务的一个借口啊。神总是给我很充足的时间，让我能够完成家务的。那一个人啊，他在社会上总是有很多角色，还有呢很多责任和义务需要担当的。但是只要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在各个角色中找到平衡。大卫在诗篇90:12中也呼求道：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第一点体现。那么第二点的体现呢？我们的人性变得尊贵荣耀了。人性呢有两部分组成啊，物质的肉体以及非物质的灵魂，其中包括理性、意志、情感等啊。那我们先说肉体，根据以西结书16:6，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以西结书16:6，他写道：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那这滚在雪中这四个字啊，就是对我们本体的真实描述。首先它描述的是什么？我们是肮脏污秽的，滚在雪中嘛。那么其次呢，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的身，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它是属物质的嘛，物质的肉体，所以注定它是软弱有限的。那么第三呢，我们的心灵也是很软弱，软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我们自己处境危险却浑然不知。这世界上基本上有三类人啊。第一类人呢，我觉得可以代表啊基督徒，就是先知先觉。那么第二类人呢，后知后觉。大部分人呢都属于第三类人，不知不觉。而且这个不知不觉也是历代历世千千万万人的代表和缩影。那这是我们本体。那我们来看看神他怎么办。有两个动词，一个见，一个说，体现了神他没有一丝的犹豫。比如说在尤其在那个国内如果前面有一个人摔倒了，我在扶他之前呢可能我会犹豫一下的，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把他扶起来后果很严重。但是神在这里面没有一丝的犹豫，他见了他就说了。神说什么？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就这简单的一句话彰显了神的三个属性。第一个属性，神的恩慈，他没有嫌弃我们，因为我们满身的污秽。像有的时候在欧洲，有的时候能看见那个马路上有喝醉酒的人，他一喝醉吧他就吐，一吐身上地上都是的。然后呢，当我们不小心和这样的人迎面碰到的时候啊，我们的视觉还有我们的味觉都会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离他远一点。但是神呢，他没有，他看见我们满身污秽，他看见我们滚在雪中，他站住了，他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那么第二点彰显的呢，就是神的大能，在人看来没救了，真是没有活下去的指望了。但是我们的神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那么第三点彰显的是神的圣洁，圣洁是神冠冕上那颗最闪亮的珠子。也因为圣洁这个属性啊，使得神不能见死不救，不能对我们漠不关心，因为神比人更珍惜人的性命，所以他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神借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也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以及我们对基督的相信，将这件衣服替我们披上，遮掩了我们本体的污秽，并且呢叫我们的身子成为圣灵的殿。而且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还会在将来发生改变的。腓立比书3:21论道：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大家会问啊，那将来这个身体它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大概。首先呢，我们将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这点可能对很多姊妹来说都是很大的安慰。我们每天在脸上涂啊抹啊，就是为了永葆青春，但是在将来呢，青春永在。然后呢，是荣耀的，是强壮的，这个对弟兄姐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现在啊，年龄上去了，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但是在将来呢，没有疾病，没有伤痛。还有呢，它是有灵性的，有属天的形状。那我没有能力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但是只要相信的是，将来的身体将美好的超乎我们的想象，也超过人类现有文字能描述的范围。那么我们就存着这样的盼望，跟随主一步步走天路就行了。那么这是肉体上的改变，其次呢，还有灵魂上的改变。信主前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没有办法，因为是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所思所想呢，就是为了满足那个罪的私欲啊，真的是与光明之子无分的。我们一直在黑暗中，并且也喜欢黑暗，因为黑暗可以遮蔽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污秽。所以啊，每一个处在黑暗之中的人，自我感觉都很良好，被虚假的满足所充满，一步步走向神的愤怒。但是要感谢神吗？在这紧要的关头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哎呀，终于看清了，原来我们自己前面的道路是那么的凶险叵测，靠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以前那英，那英大家知道唱歌的，93年的时候唱过一首歌《雾里看花》，那是一首打假歌，就是为了纪念商标法颁布10周年，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歌。那其中呢，它有一句歌词啊，我会唱，但是呢我五音不全，我怕吓着大家，所以呢我就读出来算了。他说，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一双慧眼了，而且还不是借的，因为借就要还。这双慧眼是神在基督里面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有永久使用权。那么当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本相，我们的心智、情感、理性和意志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变成什么样呢？诗篇5章3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119篇148节，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非要思想你的话语。以前我们终日思想的是恶，终日24小时。那么现在呢？诗篇119篇4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得着了一个很美的祝福。诗篇121章7到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啊，因着肉体和灵魂的改变，我们整个人性变得尊贵荣耀，但这绝非我们自己的功劳，不是靠着我们所谓的善行来有价获取的，而是基督替我们成就的。道成了肉身，他取了与我们同质的，且具有我们本性一切条件的人性作为自己的属性，但是 主的人性却是没有瑕疵、无罪，并且呢是圣洁的。所以啊，当主升天的时候，他是带着他的全部的人性一同上去的，并且他现在带着他的人性坐在父的右边。也正因为此，所以凡信靠他的，人性中的污秽就被主耶稣基督人性中的尊贵荣耀给替代了。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功劳，被白白归在了我们头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道，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被包含在主的救恩和他丰丰满满的恩典和真理中了。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衣服已经预备好了，就请穿戴上吧。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挺理论的啊，好像是一个概念一样的。那然后呢，我会借着一个小小的道具来帮助大家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到底我们尊贵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大家看见了，这个50块钱是吧？50块啊，50块欧元啊，50块欧元，有谁想要的可以举手，谁想要就举手，想要是钱来不及了。那如果这样子啊，他现在变瘦了，还有谁想要的？还有，然后第三次啊。变得很脏，别还有谁想要？哦，还想要，很好。那这张琴啊，它现在又皱又脏，还差不多要破了，但是它还是50块钱呀，是吧？我用这张钱，我照样可以去买50元等值的商品。这张钱，它是50块钱，它就是50块钱，它不会被贬值成40块、20块，甚至还不如20块钱。那么照样的，我们也像它一样，虽然生活粗暴地对待我们，环境呢也非常严酷地逼迫我们，世界上的人可能看我们像渣子一样，完全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那面对这样的窘境啊，可能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哎呀，自己活得怎么灰头土脸。但是请记得，我们在神的眼里永远是无价之宝。他不在乎人的外表、能力和成就，他只在乎什么？他只在乎我们爱他的心。只要有这颗心，我们就是属他的。那么只要我们是属他的，他就会有这样的应许，我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因为我们的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永远不要轻看自己，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我，也不要管这个世界怎么看我，我们只要抓住这个确据，那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现今是尊贵荣耀的。我们常说在主里面要降卑，但是降卑不等同于自卑。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会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正确而且清楚的认识和眼见的。那这是以上两点，接下去呢，最后一点，大家熬一下子啊，很快。我们是大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呢，我列了5个。第一个是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所有一个字。还有一个呢是胜过世界，第三呢胜过死亡，第4呢践踏蛇和蝎子，第5得着应许。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权柄，但是就这5个权柄呢，它相对比较显著一下。可是今天我对这5个权柄不多做说明，我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啊，与其他所有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密切相关。可以说，如果缺少这个权柄， 我们在属灵生命中就会有很大的亏损，许多其他的权柄呢也没有办法得着成就的。那这个权柄呢，就是支取。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写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在做进一步的解释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变个道，我们先来聊一聊苏黎世的一个景点啊。那大家都说去苏黎世旅游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那这个地方呢就是 Bahnhof 大街。这条街始建于公元前十五年罗马统治时期，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这条街不但古老，而且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街，它号称是瑞士的华尔街。那因为这条仅 1.4 公里长的街道上啊，它汇集了世界各国200多家银行，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瑞士信用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的总部就设在那条街上。那这条街它能调动管理的财富券占那个全球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一，因为有许多银行扎堆在那条街上啊，而每家银行呢它又都有自己的金库，所以在这条街的底下储藏着许多黄金。在瑞士，黄金交易和进出口贸易是不受限制的，就在 Bahnhof 大街上设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而且它的黄金交易量永远是稳居全球第一的。因此啊，有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 Bahnhof 大街它是用金子铺成的，遍地都是黄金。所以啊，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体验到金条被踩在脚底下的感觉，是不是瞬间也会感到咱也富起来了呢？可惜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么多金子它没有一根是我的呀，就像银行里面钱再多它没有一分是我的一样，所以再多也跟我没关系。既然与我没有关系，那自然我也就对它没有感觉了，因为我不可能去到银行跟家工作人员说拿点钱出来我试试，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说。做自己没有资格做的事情就是违法乱纪。那么好，现在我们变道变回来了啊，我们来看看支取这个权柄。以前我们是没有资格支取神的恩典和恩惠的，但今非昔比了，如今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同时也赐给我们可以随意支取的资格。那么这个资格问题呢，首先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怎样支取了。去银行取钱的话，一般凭着卡、存折或者其他相关文件就行了。那么在邻里，如果要支取的话，我们凭着什么？那就是凭着祷告，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凭着基督的宝血，又凭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我们就可以来到主面前支取属灵的能力、福气和财富的。而且也只有当我们支取了，才能成就其他的权柄，比如胜过世界以及践踏蛇和蝎子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仅仅凭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和一腔热情是没有办法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大获全胜的，必须要从神那里支取那套全副军装，穿戴好了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现在资格凭据都有了，还缺一样最关键的，那就是愿意支取的心。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看见没有？属灵的宝库就在我们身边，且里面的财富是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丰富有余的。但关键是什么？你要去取。就像一个人很渴，快要渴死了，然后他的大脑告诉他，你现在必须要去喝水了，并且在他的前面呢，就是有一条河，那河水清澈啊，水质也很滋润。但是呢，他的心却阻止他去到那条河里面去喝水。所以即使那条河里面的水它再清澈，它再能滋养生命，但是于这个人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么照样的，当我们感到在灵里缺乏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犹豫了。我们的头脑知识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可以去主那里支取。那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心，我们也愿意也渴慕到主那里去支取。而且啊，支取的越多越蒙神的喜悦。我们在生活上倒不要追求富的流油，但是呢，在属灵生命中倒真的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奔波努力的。那么今天呢，这就是我要说的三个事，让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回想一下，有哪三个事？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荣耀尊贵的，我们是大有权柄的。这件华服不是人手制造的，乃是神凭着他的慈爱，靠着主基督的恩惠，又借着圣灵的感动，用属天的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做成的。当我们披戴上这件衣服的时候，我们应当以敬畏感恩的心将颂赞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与这件衣袍不配的。但是如今呢，借着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功劳，这件华服被白白的赐下，好叫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人在神面前不再赤身露体，罪得赦免，人得洁净，最终被得称为义。我们大家一起来和我读一下以弗所书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门。